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在过去的课程当中，能够有机会陪伴您走进神的心意当中，去看他对婚姻家庭的心意。同时呢，我们了解如何按照他的心意来组建一个讨他自己喜悦的教会的家庭事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话题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次课程当中都陆陆续续向您提到过，只不过今天我们要更详细的来介绍家庭事工兴旺的秘诀，就是看重同工的成长和培训。同工的每一个婚姻家庭的成长，以及在侍奉过程当中得到装备和培训，我想不仅仅是家庭事工兴旺的秘诀，而是整个教会事工所有的事工都能够兴旺的秘诀。看重同工自己生命的成长，并且呢，能够培育同工，提供给他们所需的喂养，这样我们能够陪伴同工们自己在他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持续的去建造，同时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婚姻辅导和关怀，同时也让同工视自己的婚姻为最好的服侍工具和最好的宣教工厂，为了荣耀神而积极的来建造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那今天呢，其实是我们整门课程的第22课，还有两次课程信息就完全结束了。真儿期待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于前面所教导的一些课程有任何的建议，有任何的一些反馈的意见，都希望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来给林真儿收，期待在信件当中和您继续的来探讨神在教会在家庭当中的心意。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供应我们过去的需要，你告诉我们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虽然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软弱，没有恩赐，没有才干，也没有装备，不知道如何去牧养教会当中的家庭，求主你亲自的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不是看自己的软弱，而是让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来覆庇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和完全。我们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积极的成为那有需要家庭的喂养，能够带给更多的家庭以祝福，培训更多的家庭事工的同工，来将他们的家庭献上，成为活祭，讨你自己的喜悦。谢谢天父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下面呢就要来跟你聊聊如何培训家庭事工的同工。其实呢，真儿从来没有刻意的要去培训自己的同工，尤其是在这个家庭事工才开始的5年，并没有刻意的或者是有组织的去做同工的培训，做的事情就是一般的牧养，特别的关怀每一个同工他们自己的婚姻的状况，提供随时的婚姻的资讯和辅导协谈。可以这么说，从来没有视他们为同工要他们做事，而是视他们为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看重他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家庭关系。如果一旦发现他们夫妻关系有问题，就会立刻的 去陪伴他们，关怀他们，为他们祷告，而且呢，让他们暂时停止手中的工作，不要去担心事工会受损，而是让他们知道最最重要的，神所看重的是他们生命的光景，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不断的鼓励一定要夫妻同心的侍奉，同受装备造就，从来不接受单身一个人参与同工培训，除非那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他是传道人，而且呢，他将来要在家庭事工当中服侍，他可能现在还是单身的状态，鼓励他们也参与在同工的培训当中。否则的话呢，从来不接受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却单独一个人来参与同工的培训，因为这样只会造成他们家庭更大的破口，会造成他们夫妻关系更大的分裂。通常呢，我们有这样的罪性，就是替别人来听，自己从来不会学着看自己的问题，产生自省的这种能力，而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论断和有偏见的，希望对方先改变。所以如果同工培训来参加的人只是单身，或者是在婚姻里面他没有积极的寻求伴侣的赞同，就自己一个人先加入到家庭事工当中，那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每一次当他听到某一些的知识的时候，要么就自己感觉非常的委屈，要么回到家就向配偶去夸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促成他们婚姻关系的恢复和建造，反而会成为很大的拦阻。因此在真儿的同工群里，总是一对一对整齐的夫妻，不管他个人表现出多么的对家庭事工有负担，多么的对婚姻辅导的事工有负担，真儿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已经在婚姻状态当中却单枪匹马的出来服侍的，尤其是在家庭事工的这样的范畴之内更加的不能。不久前呢，曾经有一位姐妹来找过真儿，她呢刚信主不久，心里面十分的火热，而且呢她过去曾经做过一些心理辅导咨商等等的侍奉，所以当她一信主之后呢，她觉得哇，我一定要用出我这个恩赐来，那我呢对这些婚姻家庭非常的有负担，所以我一定要来参与真儿姐妹的家庭事工。因此他来找真儿，要求我作为他的辅导来帮助他在这方面成长，来装备他。真儿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请问姐妹，您的先生在哪里？姐妹就回答说，哦，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啊，但是他恐怕得要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等不及他了，我得要先赶快的来服侍神。真儿当时就婉言拒绝了他，因为真儿鼓励他现在更加需要为先生迫切的祷告。一个好的家庭事工是建立在好的婚姻的基础之上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恩赐才干或者是所谓的负担。不管我们有多少负担，如果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不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没有办法参与在这个事工的服侍里。但是您千万不要误会了真儿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必须是完美的婚姻，这是一个错误的完美的属灵观念。正而鼓励的是我们做一个透明的成长的悔改的人。所以呢，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错以为说我只有已经很完美了，我才能够参与在家庭事工当中。你哪怕现在婚姻当中还有很多的挣扎，夫妻两个还在不断的成长，在摸索如何沟通，在摸索我们如何能够好好说话，不管你现在的状态如何，只要你心里面有愿意被神改变的心，愿意夫妻两个二人诚实地面对自己婚姻所拥有的状况和挑战，你就可以参与在家庭事工当中，让神的恩典透过他的真理不断地来改变，来造就我们。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在同工群当中，在弟兄姐妹面前分享我们自己的软弱，在我们所服侍的人群当中做一个透明的人，把我们的婚姻展现出来，让人看见说我们不是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完美的，他的无限的完美和无限的能力能够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而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愿意摆上，愿意改变，愿意用悔改成为一个榜样，在弟兄姐妹们面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关系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是贞儿不断鼓励自己同工的。在过去的十几年，贞儿非常非常看重每一对同工的婚姻家庭的幸福，不仅仅帮助他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去成长去改变，更重要的是激励他们，让他们把眼光从幸福感，从安全感，从满足感，从被爱感，转到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价值、盼望、尊严和一切的满足。除非是神来满足我们的心意，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有多余的爱去满足我们配偶的心，更别说是满足主的心意了。所以这个是鼓励您，如果您真的想培训您的家庭事工的同工的话，首先就要看重他们每一个人在婚姻里面的成长，他们每个人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当中日渐的成熟，这个是我们第一牧养对象，绝对不是为了要建造家庭事工而抓人来服侍，这是一种错误的、极其没有牧者心肠的这种牧养的方式，这是每一位传道人都要杜绝的。我们下面要来看第二个培育家庭事工同工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提供定期的同工培训。曾经在前面几次的课程当中提醒过，我们可以有不同种类的同工培训，可以有为期两年的、一年的，或者是三个月的同工同行的培训。该如何决定我们要哪一种的同工培训方式呢？就要看您现在教会的状况是什么了。如果您的教会没有那么多的婚姻家庭，您的教会可能老龄化比较严重，而且呢，中间力量非常的少，通常呢是建议说您最好是可以先开始有夫妻小组，夫妻小组的成长就已经是同工培训了，不需要有另外的同工培训，因为这样的话你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物力和人力。那如果您的教会呢是一个中型的教会，而且比较成熟的话呢，您可能就可以开始在夫妻团契之外慢慢的有一些定期的同工培训。在这里指的同工培训就是除了夫妻团契之外的另外的时间要做同工培训。您可以根据您同工自己的时间安排还有需要来决定。还有就是您特别的需要培养教会当中的年轻夫妻同工，如果您教会当中没有多少年轻人，这件事情呢就更加的迫切了，一定要抓住每一个年轻的灵魂和生命，能够成为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最好的属灵的导师。如果教会当中现在还没有年轻夫妻，只是一些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的话，这也是非常好的机会，能够为他们的未来来预备。怎么去牧养，怎么去关怀培养这些年轻夫妻同工呢？自己的做法呢，就是在教会当中物色了几对，总共是八对年轻的夫妇。这八对年轻夫妇呢，实际上陪伴他们成长，是从他们还做单身的时候，就一一的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属灵的辅导啊，生命的辅导啊等等，以至于他们进入关系之后呢，又辅导他们的恋爱关系，到他们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呢，又辅导他们的婚前辅导，当他们进入婚姻之后，就迅速开始了这一个年轻夫妇团契，专门为他们八对年轻夫妇来预备。才开始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们有的是在不同的教会聚会，有的呢也已经结婚一两年，有的呢还正在预备要进入婚姻的状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对他们的意向和负担宣讲给他们听，也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和心意，将要成为未来教会家庭事工的接棒人，他们必须要从自己的婚姻当中去成长，去改变，去经历神的呼召和带领，并且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这八对夫妇呢，他们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了这个年轻夫妇团契。开始呢，是鼓励他们 用一本书来查考，叫做《至于我和我的家》。然后呢，他们又看珍儿的婚姻辅导，珍儿呢为他们预备了一整年的夫妻小组的话题，同时呢也支持他们进入到大组的夫妻小组当中去参与服事、参与学习，也接纳他们进入到整个大的同工团队的培训当中，邀请他们参加为期两年的同工培训。所以这几对年轻夫妇，他们大程度的接受教会的装备和喂养，在家庭事工方面不断不断的得到造就、培训和监督，渐渐的就成为家庭事工的核心的同工。当他们成为核心同工之后呢，还给他们安排了侍奉的机会、分享的机会，他们到年轻的单身团契当中去分享，他们到大组的夫妻团契当中来分享。为了他们几位呢，也特别的将整一年度家庭事工的主题定为爱火重燃，好叫他们用年轻的夫妇的那种新鲜的血液来教导整个教会怎么样重建在夫妻爱的关系上面的那种甜蜜和亲密感。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因为培养他们，以至于整个家庭事工就充满了活力，因为他们很有活力，所以很多又大又难的事情他们都非常积极，也敢干，不怕苦不怕累，参与在侍奉当中。而且也为他们八对夫妇呢寻找了八对的成熟的夫妻，而这种一对一的夫妇之间的这种关怀呢，又促使年长的夫妻他们继续的要去建造他们的婚姻，为了向这些年轻夫妇去做榜样，同时呢，也为了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由于大家彼此迫切地去追求神，追求在爱里面得建造，就互相的推动，像一个滚雪球一样的，整个教会就开始越滚越大，同工群的壮大，生命的成长，爱心的壮大，都能够带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果效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足够的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下一步，叫做提供特别的同工装备。你会从你的同工群当中看到一些特别有恩赐，特别在辅导方面有恩赐，或者是在教导方面有恩赐的同工，那你就要对他们再进行特别的装备。比如说有些新的辅导的课程和方法，你就可以邀请特别有恩赐的同工来，你教导他们如何去做婚前的辅导，如何做婚后的栽培，如何协谈，如何做这个危难中的关怀等等。你就可以帮助这一群特别的同工，他们能够受到一些特别的装备。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辅导的，不是所有去学辅导的人就可以做一个好的辅导，这里面是非常的需要神的恩赐和神的那种托付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做领袖的、做牧者的，我们能够有这种眼光，体察到哪一些同工有哪一些恩赐，然后呢，你就要根据你同工的恩赐为他们分别的提供不同的装备。如果你同工群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非常善于从读书、从领受知识方面就可以得到装备和造就的话呢，你也可以组建一些小小的读书会，帮助那些非常善于读书或者领受知识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可以先成为第一领受者，然后呢，让他们来进行读书会的分享会，让弟兄姐妹们在整个大的群体当中能够受益处。所以这个小的读书会呢，是给那些专门特别会读书的、特别会总结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还有呢，你也可以提供同工退休会。这个同工退休会呢，不一定是要出去什么事都不做，或者有一个讲员，或者是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信息，不需要这样。你甚至同工退休会就可以办在家里，像珍儿自己开放自己的家庭，一个晚上或者是一个周末的时间，邀请同工来，我们同吃同住，然后呢，一同分享，一同祷告，一同娱乐，让圣灵在我们当中也大大的畅快，让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享受彼此同工同行的那种快乐。这个同工退休会呢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落到一种只有工作、只有侍奉、我只干活、不享受的那种错误的属灵观。所说的享受当然不是大吃大喝，然后呢去做一些奢侈的、神不喜悦的这些过度的娱乐，而是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的预备。好比一顿美餐，到那个美好的自然环境当中去，让同工们休息在其中，让身心灵得到恢复。这个很重要，因为觉得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机理就好像我们的灵命一样的需要灵修，我们的身体同样是需要休息的。如果同工团队能够定期有同工退休会的话，会帮助同工们之间有一个更深刻的团契，有更美好的互动，将来呢也会有更合一的侍奉。其实自己在做家庭事工的最前面的五年，其实根本没有过任何真正固定形式的同工培训，所做的就是牧养、关怀、一对一的协谈，真正的可以使一对一对同工他们的每一个婚姻都真正的得到圣灵的更新和在基督里面重新的建造。这个是觉得您要培训同工的重中之重，就是看同工为你的亲弟兄姐妹，他们需要爱，需要关怀，他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家庭更需要我们的保护，远超过我们的事工。没有同工就没有事工，所以爱护同工是每一个牧者第一要素。我们千万不要看重侍奉超过那些侍奉的人。所以呢，在这里呢，要跟您分享另外一个小诀窍，就是真儿每每喜欢开会。开会呢，不是说只是商讨事工而已，真儿定期召开同工团契的会议。为什么在这里讲是同工团契会议呢？因为每一年都会列出我们同工会的这个时间，提前告诉大家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同工会。这个同工会的内容有些什么呢？有些时候会在一年当中列几次，说今年我们在三月、五月、七月要开三次同工会，同工会的内容就是吃饭。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有弟兄姐妹们来问说，然后呢？然后真儿就说，什么然后呀？然后呢？吃完饭然后做什么呢？真儿说，没有啦，吃饭就是我们同工会所有的内容。您可能会觉得啊，这哪像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会呢？其实吃饭是非常有学问的。您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做事工的时候的一个诀窍，就是他常与人同坐席，而且呢他是常与罪人同坐席。你可以看到他事工的一开始就去参加个婚宴和人同坐席，然后呢他去到撒该家里和撒该同吃饭，然后呢他与他的门徒三年同睡同吃同住在一起，他也请人吃饭，喂饱五千人，四千人喂饱四千人，他也同时呢去到别人家去吃饭，而且他在最后的晚餐还借用别人的楼房来吃饭。他在吃饭的事情上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工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人在吃喝的时候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容易分享我们心里面的难处和重担，非常的容易与人亲近。在饭桌上它是有一个极深的团契的功用的，所以呢真儿就采用了这一个饭桌团契的文化和一个非常美好的侍奉的理念。在每一次的同工会议，除非是没有时间，否则我们一定有团契的聚餐，鼓励同工们把自己最拿手的好菜带来，大家彼此的分享，然后呢在一个极其轻松的场合和环境里面谈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工，往往会事半功倍。甚至呢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侍奉当中有一些摩擦，各种各样的摩擦也在饭桌上面化干戈为玉帛了。当然这样的一种事工模式呢也被其他的一些事工来效法来采纳。所以呢一旦有同工会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有同工团契的聚餐会。 所以呢，在自己的同工会的布报板上面呢，通常会有这几种同工会的方式：一是吃饭，二是吃饭加开会，三是单单开会。那这种单单开会的情形都是紧急会议，或者是实在是没有时间腾出来才会有。通常我们都是吃饭，或者是吃饭加开会。因着这样定期开同工会呢，就让同工之间有个非常好的交流互动的机会，还有一个彼此陈述、彼此解释的机会。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对对方的侍奉的理念和对对方做的一些决定不太了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借着这个机会向同工们去交代、去解释。然后呢，在一个非常轻松和美好的团契的环境里面，我们在彼此的接纳，或者是给出对方在爱心里面的建议，然后我们再同心的祷告。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是非常良性的，非常友善的，非常美好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那种充满恶意的执事会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会？以前呢，曾经在一个教会实习过，进入那个教会的执事会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因为整个晚上剑拔弩张，里面充满了火药味，当时就心里面求主怜悯我，让以后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绝计不能够营造教会当中这样的一个氛围，因为这实在是羞辱神的名的。神的家为什么会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呢？神的家不应当是彼此相爱、彼此宽恕的地方吗？更何况大家弟兄姐妹是在爱里面同心合意的侍奉，共事一主，我们有什么好争夺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您想做一个好的家庭事工的领袖，那么你一定要培养家庭事工当中每一个同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负担，就是我们来这个事工当中是为了要得造就、得喂养，自己得装备，成为别人生命的榜样和祝福的。不是因为我来这里我很棒，所以我有多余的可以分给其他人，而是我来这里因为我有需要。当我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并不停止在自己满足了这个地步，而是将那真正多余出来的可以分给人。这是最好的一个家庭事工的模式。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重同工的婚姻，帮助我们向同工提供固定的同工培训，提供特别的同工的装备，然后呢，又在定期的召开会议。好的，这一次的课程呢，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期待在下次的课程当中与您再次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转变中的家庭牧羊。我是林真儿，再会。